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，选股不从众，表现更出众。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，挖掘全球优质股票，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、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，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。博瑞投信看见不同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，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Hello， 我是花。
Hello， 我是雅雅。
又好久一阵子不见了哈。
真的，我们现实中还是有见面的。
哦，对对对，中间但是那也是跨年的时候我跨年的时候去台东嘛，然后那时候
对
招待我，
也没有什么招不招待啦，就只是我们去朋友的 pub 喝酒，然后都不喝酒的事。
哦，那个真的是，但是你们还带我去看夜景，要是没有你们带我，我自己就无法去看夜景了，真的。
嗯，没有没有，认识新朋友，你的朋友。
哦，对，一转眼已经四个月了，就今年又过了四个月，
好快哦。
对啊，上次我们录的那一集新青安贷款其实回响蛮大的，我后来也发现我身边有一两个朋友买房子的，他们真的都有使用新青安贷款耶，我觉得这个贷款好像真的有加速一些人买房，你有觉得吗？
我觉得会使人家想要去问，然后你问完之后如果觉得自己评估条件还不错的话，有可能就会促使这个动力啦。但老实说，新青安贷款其实不一定会比较划算。
怎么说？
因为如果你长期持有来看的话，
对，
我们有去换算过，因为现在的话政府只会补助到2015年7月31号，
对，
如果他后面没有再补助的话，他的利率是往上去调整的，而不是在之前的一段式的那个利率。
嗯，那你要不要先说一下一段式利率目前是多少？应该有些人还是不知道了。
一段式利率前阵子的话是 2.06 啊，因为最近央行有在升息半码，
对，
那目前的话抓起来基本上应该会是 2.185，
对，
一段式的利率。嗯，那新青安的部分的话就是一样是 1.775， 那因为政府的部分因为有升息，基本上银行应该要浮动跟着调整，但目前银行的那个半码还是有补助的，所以新青安目前都还是以 1.775 的利率来说。
嗯嗯嗯。
但是现在如果你到115年7月31号过后，你的第二段的利率就会由 2.15 再加上原本现在升息的 0.125 的码数，会变成 2.275。
哦，就比一段式利率 2.185 来的贵了，
可以直接去做换算。那换算起来的话，就是其实会，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，其实会多个几万块。嗯，我觉得我们讲了很多数字，就是大家一会会觉得，
对，应该也是记不出来。对，直接讲简单的结论好了。
对，简单的结论就是，你如果想要长期持有的话，你还是用一般的利率，因为如果你是新青安贷款的话，你的两段式利率你不确定政府在15年7月31的那个时候会不会再继续帮你补助，那你的利率就会往上去垫高。那一段式利率是比较稳的，就是目前都是一段式的调整这样子。
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，你上次其实也有提过你们在台南有买预售屋嘛，那时候你就有讲过你可能会调整你的贷款利率，后来你的银行是怎么跟你说？是银行业务员吗？还是什么？你们后来讨论，最后你决定的贷款方向？
本来还是有跟就是我的行员说，我要去申请新青安。
嗯，
那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话术我还是怎么样，反正他就跟我说，他就跟我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的宽限期不一定会过。
啊哈，
对，所以我后来就觉得，好吧，那我还是用一般的一段式利率。其实银行他们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方案，像我那时候会想申请新青安，就是因为它是 1.775 嘛，那我其实也没有打算到长期持有，所以代表说我前面的大概现在两年多的时间我是可以享有 1.775， 那我可能只占了5到6个月，我可能是用到刚刚说的 2.275 的利率。
对对对，
总体来说平均起来我有可能还是会比一段式来的划算。但是如果我申请了新青安，那宽限期没过，
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变成
刚刚你说原本的一段式利率是2.185嘛，对不对？不是2.275，还是2.175？刚刚好像口误。
我跟你说这他们看也会看他们不太懂，就是新青安的话的第一段是1.775，
对啊，一点七
那
七五。
在115年7月31号后的第二段会是2.275，这
哦，
是
对啊，
新
对
青
啊，
安
对
的
啊，
部分。
第二段的话就会变2.275，对对对对。
对，那如果现在是一段式的调整的话，那就会变成之前的2.05再加上0.125，现在一段式是2.185，就是还是跟原本新青安的第二段差了0.1左右。
比新青安的第二段来的便宜，对不对？OK，好，
但是再怎么便宜都不会比你开宽限期便宜，每
对
个
对，
月缴的越缓。
哎，可是新青安有宽限期吗？
新青安有宽限期啊，就是如果你办得过，都还是可以用宽限期啊。
哦，对啊，那办新青安办得过的人不就更划算？至少在2015年7月31之前，现在可以确定的。
对，可是你未来因为宽限期的那个时间，你是只缴利息不缴本金。
对，
万一你没有算好，你在5年过后或者是3年过后，宽限期没有了，那你就变成本金，然后利率又高。
哦，
你
就
会
会
直接
变
爆
成
掉
OK，
对，
所以那时候反正你的行员跟你说你现在用一段式利率的话，至少很确定你是有宽限期的，但是你申请新青安不见得会给你宽限期，是这意思吗？
对，很聪明吧他，
所以就让你导向就啊，好啦，那我就申请一段试好了，至少
对，
先确定有宽限这样。
而且他很聪明，因为他是说。应该是我自己觉得啦，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对保过了，那如果我还要再申请那个变成新青安的话，我要再重新对保，啊，因为我买在台南，所以我还要再跑去台南对保一次，然后说就是有可能会没有宽限期，那我当然还是选择一段式利率就好了。
就是抓住你，应该会怕麻烦。干脆就都跑到一半，对啊，一半要是我也是这样啊，就啊算了算了，就先这样做了。
对啊。
所以刚刚有提到，就假设今天你这个房子买了，你本来就没有要持有很多年的话，也许你还是可以考虑新青安，因为其实115年7月31不见得政府不会继续推出新政策，所以是可能这个利率会调高，但也有可能继续有这个优惠利率，就看你要不要赌。但是如果你至少你买了，你就是要自住，我可能打算我就会缴30年的房贷。那现在选一个一段式的利率，可能反而是也是蛮稳健的一个做法。
对，我觉得你的总结非常的好，就是其实应该是这样讲，我们现在再去看那个贷款的部分的话，其实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没有我十全十美的东西，有些时候他会跟你说，你宽限期可以开2年，但你之后的利率可能假设是2.3或2.5，可是你可以开前面的2年，这个是第一个方案。那第二个方案可能是跟你说，你不能开宽限期，可是我现在就是给你2.06，那你的资格有可能是没办法符合2.06，但我现在就是给你这个优惠，那你两个选一个，看你要哪一个。
对，所以要去买房子谈那个房贷，是不是真的要多比较，要问很多家银行，然后你再去选最适合你的方案，总之就不一定是现在有新青安，你就一窝蜂的跑去新青安了，应该是这样。
对，我觉得你可以去综合评估一下，如果你真的不太知道怎么算的话，你可以。看要不要去我的 IG，然后留言给我，可以稍微给你一点点方向，看你怎么去做评估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买房子真的不可能让你就是十全十美。我觉得选房贷利率跟我们去电信行去比较那个是很像的东西。
那个手机的费率，
对对，就可能台湾的各大给你 A 方案，然后远传给你 B 方案，然后另外一个又给你 C 方案。那你综合去评估之后，其实可能 B 方案最适合你现在的状况，你就选择 B 方案。而且我觉得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思考我到底要哪一间银行。真正去差的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不会差到非常非常多，但就是选一个对你比较有利的方案就好。
所以你有建议，通常比价找几家就够了，因为真的找很多家也是很累耶。你自己的经验，你找了几家去比价这个房贷？
我觉得你就相信你的代书吧，这是最轻松的。对，
代
代
书
书
是
其
会
实
直接
不
帮
用，
你介绍，是不是？
对，代数其实会帮你先经过基本的筛选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嗯。
因为像我之前的案子好了，没有地缘性，但我的代数有帮我弄到宽限期，有开到2年。其实还是要以代数，因为代数可能有些会跟银行熟，还有办法用到比较好的利率。但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个代数，你也不知道这个代数的什么强项是强的，那有可能我就算都一直找这个代数，我的利率都不会比其他代数还要漂亮。
哦，那怎么办？那要怎么相信我的代数？我代数如果这个强项就不足，该怎么办？
这就是经验了。为什么市
哦。
场上会养越来越多投资客就是这样，一代传一代，然后你就会知道说，哎，哪个代数可能这个代数是地缘性，如果要的话找他会很强，或者是另外一个代数是虽然不是军工教，可是他又有办法用到很漂亮的利率，这个就是真的要靠经验跟人
哎，
脉
那讲到
去
最后
慢慢。
又是靠人脉，你就是要认识到里面懂这个美嘎的人。
对，我觉得多学啦，因为每个年代跟每个时期其实都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一辈有可能在5年10年，有一些行员或者是代数也都退休了，然后政策也都改变了，那真的是重新洗牌。只是说我们目前在这个行业的，我们可以更快比你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案而已。对啊，就是速度快一点点这样子。
了解。讲到这个，我想到最近我有看到一个名词，我没有去深究，我不太了解，就是囤房税。你可以简单讲一下吗？是不用讲太 detail 了，因为我怕讲太多数字我也听不懂。
我可以先直接讲总结吗？就是我觉得囤房税，我觉得打不太到有钱人
那以我们这种小资族嘞，就是一般的上班族或中产阶级，是不是我就不用想想去投资，反正我就想我就买一间房就好了，就没有差，囤房税就也打不到我。
对啊，所以小资族可能也不用想到囤房税，
那囤房税要打谁？就是一心想 要
哪
靠
有钱？
炒房赚钱，但还没很有钱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
我之前有听过一个 YouTube，他说如果你囤房税真的要罚，你可能一个月就罚个100万或多少钱，你这样才打得到有钱人啊。不然你看，如果像一般非自住，它是3.6提升到4.8%，那假设某一个人他的四户都是非自住的房子，然后我评定现值以1000万来算，一千万去乘以挂号4.8减3.6%，再乘以四户。等于48万，他每个月每一间增加了1万块，对有钱人来说，1万块是
哦，真
蓝
的
山呢、
耶。哦，所
欸。
以你的意思说，这个囤房税它增加费率并没有到那么高。如果今天改成10%，可能更有感。所以真的很有钱的人，很多间房的它是没差。但是如果假设你是类似现在不是很多教你以前就有啊，什么教你买房啊，然后隔套出租啊，那些就是上班族的副业。假设你今天才刚踏入，想要靠这个副业来赚钱，那你手上资金也没累积那么多的话，也许这就是一个门槛了，
对，
哦，
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有钱人有些他也可能不会把所有的名字都挂在他的名下，他在前期就把这个囤房税先避掉了。
哦，应该很多人搞这招吧？就是 不要，只要不要挂同一个名字，你就不会被囤房税给弄到啊？是这样
对
吗？
啊，对，但我觉得囤房税加加减减多少会影响到租房的人，
为什么会转嫁到
因
租
为。
金上？
对啊，有钱人对他们来说1万2万不是影响没有错，可是他会觉得哦，我多缴了钱呢，那我就转嫁给房客啊，我多缴了3000、5000，那我要转嫁给房客，然后就跟房客说，哎，因为囤房税有缴那个税，所以我必须要转嫁给你之类的啦。
所以你们现在手上的案子，就是你高雄那边的租金有开始变贵吗？
我现阶段是没有太有感觉，就是我对于租屋市场其实没有到这么了解，但前阵子我朋友跟我说。现在的三房平车要租到3万多块，然后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，真的有些到3万6、3万8，三房平车，高雄。
三房平车的意思是三间房还有停车位，
对，平车就是平面车位。
或平面车位。那不然以前三房平面车位多少钱？因为我完全没概念。
我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有概念，但我觉得。三房平车，你直接去换算啊。假设3万6好了，那我3间房间我就住3个人，除以
对啊。
3，一个人就是1万2。
一万二的话，就跟台
每
北
个月一万
住
二。
一个套房，那台北应该要1万5至少。我
对，可是，
自己算是觉得合理啦，就是我没办法，因为我以台北价值在那边估，好像也还好啊。
但是你看哦，如果
嗯，
是就通常套房
不然你们那
一
边
个
套
人
房应该
住，
多少钱？租金你觉得一
你
般？
说我们高雄
很忙。
吗？
对啊。
80001万吧，
哦，如果这样就有概念，
嗯，
那就有贵，1万2就比至少
对。
1万贵。嗯。
对，但是通常来说，就是如果你是住三房的，会比套房的还要便宜。
对
但
对
现在
对。
比起来，你住三房的并没有比套房还要便宜啊。
哦，
嗯，所以如果这样去推测，虽然我对租屋市场没有到非常的了解，
嗯。
但你回归来算的话，其实真的有可能还是慢慢的在垫价格
嗯，
了。嗯，还是赶快买房子，
今天的
至
总
少以
结
后
应该
是
是
别
这
人
样
帮你
啊，
讲。
还是要快点，还是要快点积极看房。哎呦，真是会觉得有点压力耶。
可以买了，可以买了。
总结就是，好啦，就以你最近发现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小例子，就其实我们现在的一段式的地板利率也还是可以啦，那你有
嗯。
余的资金。的确是都可以考虑去置个产，投资方法百百种啦、啊。但是买房听起来就是真的，大部分的来说，好像真的还是一个稳定增值的方法，在台湾，对不对？
嗯，哎，但我突然想到一个时事，哎，就
嗯，
是不是发生了大地震嘛？
对
那
对，
对于你们来说，会不会觉得就是也不太敢买房，因为不知道我买到的会不会被地震怎么了？
哎。其实大地震的时候，我也有想到房子的事。然后我有看那个 Threads，我最近很爱滑那个 Threads，就那个脆嘛。上面其实很多人就讲到
嗯，嗯。
关于地震跟房子的事情，就反而很多人觉得地震之后正是我看房的好时机，因为他就是要看那个房子稳不稳固。然后还有说就是来看，就是台北这些老房子，有些40年老公寓震后是不是还是这么稳健？因为有的其实新建案不见得很稳固嘛，那有的新建案当然现在都主打。什么质证啊，什么那就看，就是反而证完之后，似乎是一个好看房的点，因为你就可以看哪些是看起来是留下来的，然后也没裂痕啊或什么。我是看到有人这样说，然后当时我也是其实也有想到这件事，可是是也有人一部分会提出，就觉得世事难料啊，类似这样啊。所以我觉得总归
嗯，
一句还是看你的硬需求啊，就你可以买啊，我又一定要住在台湾的话。那就还是买了，不然怎么办？但我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说法，有一个人说他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桃园的，因为他有看到一个说法，说什么桃园下的地质，总之就是最稳固的地方，不会被震倒
没有
的。
这么短，嗯，
你有看到这个新
哦，
闻吗？还是你以前有知
我
道
没
这个？
有，
反正我看到
没有，
有一个人很
听
有
你
趣，
说。
说这个说法，他说我一辈子都不离开桃园，我以后结婚也要叫他那个男友入赘。他就说一定要来桃园自产，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桃园的房价有影响，还蛮有趣
嗯，但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个人。就像如果我
的。
住花莲住习惯了啊，虽然遇到这么大地震，我还是要继续住花莲啊。
嗯，对啊，这种事就是看个人啦。但就对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每个人想法也是百百种。
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总归一句啦，过好自己的每一天，然后让你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最重要。因为我不知道意外跟什么会先来去了。
对，那句话叫什么？
意。
我刚原本想帮你接，但是脑
不
子
知
里
道，
面说，那句话叫什么啊？是什么东西
不
跟
知
意
道
外
明
来
天
跟
会
先
先
来？
啊，不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来，
哦，好
是
像是
吗？
这样。
这可能要去找一个保险的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我们才会记得这句话。
对，没关系啊，自己去 Google 一下，反正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意思。
好的，好的。
对，我想特别讲一下，就其实我们录这些就是。刚好雅雅身边有一些实际的例子，也算是跟我分享讨论，但也不是逼大家，或是跟叫大家有个危机意识说，哦，你快点买房，你快点买房，你没买你就完了。我觉得也不是要那样，因为说真的，我自己是有体会到这些焦虑感。但是就像你刚刚最后总结，我觉得还是先以自己过得快乐最重要，你先过好你的每一刻，再慢慢去想你的下一步。
没
嗯，
错，
那今天就这样了，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你最近的这个实际案例。
谢谢花花，大家下次见，拜
好，拜
拜。
拜。花花说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，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帮我点选追踪关注和5星好评，或是小小的赞助支持。 也可以下滑下方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，追踪我的 IG 和其他 blog 平台，我会不时分享各种食衣住行娱乐的活动哦。